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第二集，刘慈欣坐在上帝家里聊科幻。成功。法兰克福书展广场中央搭建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法兰亭，外面看似一个巨大的贝壳，里面则像一个未来世界。这里是国际著名作家们登场的大舞台，德国明星电视主持人、有当代文学教皇之称的丹尼斯·谢克问舞台上的刘慈欣：您抽烟吗？抽。原本是一场两个男人之间很正常的对话，谢克话锋一转：您以相信科学而著称，科学教育我们抽烟有害健康，您为什么还要抽？挤得水泄不通的台下观众发出短暂的笑声，又马上收敛住，大家都急于想听到刘慈欣怎样应对教皇的挑衅。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如此具有自制力，人类早就登上火星，飞出太阳系了。全场掌声雷动。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作家还如此本真。各种迹象表明，刘慈欣在西方实实在在的火了。纽约客赞美他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刘慈欣本人最敬重的英国经典科幻作家。谢克从2017年就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力推三体，说这是他30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力的科幻小说，并放言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文学。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刘慈欣的粉丝拦住他，基本上2米一停。德意志广播电台跟录制的记者说，粉丝们拿着中文、德文、英文等各语种的书请他签名，有的版本是作者本人从未见过的，还有人拿着他的各种照片打印成高光、亚光的大小尺寸伸到他跟前，他一律埋头认真签字，之后抬头与每位粉丝端正的合影。这情形颇像一位没有敌意的外星人到达地球，科盼他已久的支持者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亮明身份，与他聚合。这还不算，媒体的关注度也绝不亚于粉丝。在柏林安排的媒体采访日，每家媒体无论大小，都只能领到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德国及瑞士的记者们头一天就从各地赶往柏林，做好准备。刘慈欣则被大量重复的问题搞得疲惫不堪，同时又觉得在我面前很丢面子。我这个帮他口译的人见证了他大量的自我重复。我和巴伐利亚女士讨论之后告诉他，以他现在在国际公众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对同一类问题的一致性回答的确必要，请务必重复下去。就连一直对中国图书兴趣索然的德语区出版社也开始主动问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刘慈欣的作品在西方成功登陆了，可能中国还有其他好书。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市场的全方位突破，给对方带来的信心值增长是不可低估的。三体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象，然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刘慈欣不仅摘取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桂冠雨果奖，而且图书也在欧美市场上一路畅销。比如在德国，他是有史以来唯一登上德国最权威的《明镜周刊》图书畅销榜的中国作家。一位大连锁书店的经理告诉过我，科幻读者在德国也是小众人群，更别提刘慈欣写的以科技为出发点的硬科幻了。由此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测，三体的读者远远超过了科幻迷人群，伸展到了社会各界。 包括中国的科幻读者群也因《三体》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读科幻，科幻就好比一辆公共汽车，读初中的时候上车，大学毕业就到站下车。但是《三体》出现后，很多人留在了车上，同时各行各业的人，如 IT、 投资圈、航空业，甚至军队的读者也大量加入进来。刘慈欣本人也无法对此现象做出解释，他如实地与德国公众分享了他的困惑。十多年前写《三体》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火电厂当工程师，业余写科幻，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有一天会被外国人读到。按照当时的情形，能赢得一些中国读者就很不容易了。科幻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当边缘的文学题材。感谢鲁迅从西方引进了科幻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短暂的繁荣，而1983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使得这个舶来品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幻在中国得到复苏，但不是因为科幻本身，而是政府看中了科幻普及科学知识的功用。三体至今在国内获得的最高国家奖项是儿童文学奖，所有人听到这里都笑出声来。刘慈欣很会用幽默调和苦涩，好像他还相当反感文学之外的虚幻想象，一路上坚持用理工男的务实态度打碎外界对他的传奇化。好几位德国记者都问，奥巴马是怎么发现你的作品的？不知道，他没告诉我。奥巴马跟你聊了什么？就说了一句话，他问我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写完。奥巴马的着迷，扎克伯格的追捧，都多少给《三体》加了油，但这都不足以支持他在欧美的长销不衰。《三体》自身成了一个奇迹。对头顶光环的人，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德国记者们提出来。三体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跟你们想象的反正不一样。刘慈欣回答说，我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那里的人们对科幻不感兴趣，我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是一个伪命题，也许距离北京400多公里的阳泉的确不怎么打扰他，但是全国和世界各地对他都相当感兴趣。事实上，拒绝打扰才是正确的说法。和刘慈欣相处的几天，我们一起坐汽车、乘火车，在德国境内从南到北，由西向东行进。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国内的来电，其他通过微信、邮件进来的无声邀请更是频繁，他基本都拒绝。经纪人以没有时间为由替他婉拒了一些高大上的邀请，他纠正说，要准确地告诉人家是不想参加，免得人家惦记着改时间。作家最好的选择就是远远地躲在他的书后面，该说的书里都说了。他这样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里说，拒绝打扰还有个前提，就是不为所动。那么打动他的是什么呢？您唱《仰望星空》吗？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的记者问。啊，我住的地方空气不太好，经常看不到星星。又一个给成败感降温的答复。他还掐灭了人们对他的另一种想象，既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在大孤独中写出关于人类宇宙的大科幻小说。有些德国媒体不小心犯了小儿科错误，说他在阳泉出生，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听起来活像一个当代康德。刘慈欣其实是在北京出生的，两岁时父亲被下放到阳泉，一家人落户到了山西这个煤城。父亲参过军，转业至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 后来遭下放，当了矿工，直到退休。退休不久，即离世。很多常年下井的人逃不过的命运。刘慈欣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在火电厂上班时，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有时还要去欧洲出差，比如跑过西门子所在的几个欧洲城市，一走就一个月。德国《时代周刊》在他来德国之前的一则预热报道中，讲对了一个事实。小学生刘慈欣看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后，本以为书中的一切都是真事，父亲告诉他，这叫科幻。他第一次被人类的想象力震撼，慢慢成了科幻迷。我是从科幻迷变成写科幻的。带着敬畏感前来的记者们听到的全是这种事实陈述。有时我想，他跟我们待上几天，心里一定很乏味，只是尽一个作家之职，完成写作以外的推广任务而已。我们都不是他的科幻同类。德国之旅结束后，11月8日，他将在美国华盛顿 DC 西德尼哈曼剧院领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他对去美国有点兴奋，因为那里是世界科幻的大本营，在那里有人能跟他真正的聊科幻，比如和乔治马丁早就约好了。你们怎么聊呢？我很好奇。他想了想，首先你得至少看过1000本科幻小说，才能懂科幻是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他一路上都在念念叨叨各国科幻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任凭什么人提到什么书，他都答以看过。有时回答一个能调动起他积极性的问题时，他会干脆讲一个科幻故事或某个情节。这是个自备一座科幻图书馆上路的人。不少小说他读的是英文原文，因为没有中译本，渐渐的我们开始怀疑他故意掩盖自己的英文水平，可他强调他可以用英文读，因为他必须读这些书。但是英文的听和说是真的不行，因为没有机会练习。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